是录音的哈。
好，我想今天题目是讲到好母亲的榜样。不过前面我先说明一下，这个说的是姊妹啊，其实跟我们在座每个人都有关系。
是，
那昨天我们有提到说，神在地上的行动，神要在地上得着一般人，好像啊，他不只是跟人接触，他一定要得着一个家。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蛮有意思的，他常讲说人家人家，对不对？人离不开家，家中一定有人。所以呢，今天呢，一样的原则，我们得救跟随主之后，一定要得神在地上，若要得着人，他一定是想借着一个家。绝对啊，你会发觉，只有《西游记》啊，会石头出蹦出一个奇怪的生物。圣经中啊，神来得着一个器皿，都不是什么特别一个人，他整个培养过程中，好像都离不开一个人。但这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一定经过一个家的合适培养。那今天早上，我想简单这个大家读过就有个印象。那我想是这样子，在教会中要往前的时候，一定在新约中给我们看见，我们今天得救之后，不仅是神的儿女，我们也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是不是呢？
是。
那基督上身体上肢体呢，不仅弟兄是，姊妹也是。所以呢，一般在教会中，主在我们中间要建立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它一定一个正常形式，像个身体一样，每一个肢体都尽功用，
是，
对不对？一个正常的人，一定身上的每一部分、每个肢体都会动。所以教会要健康，弟兄要这样，要尽功用，姊妹那一份更是不可少。尤其到新约的榜样啊、哦，还有呢这个。教会的历史给我们看见，姊妹这一份是特别重要。那这个弟兄们，这个点上，你就不要难过了，因为没办法，这是神的命定。那当然有人说，那这个思想是不是跟那个毛主席说的一样啊？女人要撑起半边天呢？啊，这不是，我们倒不是说谁要撑起半边天，因为圣经讲到，人人都有一份，只要主所救赎的肢体都有一份的功用。那一个健康的教会一定是姊妹比弟兄多，对不对？那所以姊妹、弟兄进攻用，姊妹那份也不能少。所以呢，这里但是呢，每个家进攻的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母亲。那一般一个女人呢，在女人在神面前地位有三面哈、啊，就是在生命上呢是姊妹，那夫妻之在这个家庭中间是妻子。对着儿女是母亲，所以在教会中要刚强呢，这个一定要每个姊妹能显出这一份。那姊妹进攻用的过程中呢，弟兄们也要合适的配合和支取，整个教会生活才能够健康的往前。所以今天早上我们就选一个人物来说明。那当然圣经每个人物呢都很丰富，但是呢弟兄姊妹要记得，没有一个人物是完全的，只有神才是完全的。但是我们可以借这个榜样呢，帮助我们怎么来经历神，借这个榜样呢，让我们来取用神的话，让神的话能够给我们得帮助。就好像我们从小到大，大家都学过数学，有些中国人都背过那个什么九九乘法表，啊，三八二十四，但是呢，大家分数拿不高呢，都不是不会背，都是到应用题的时候打住了。三八二十四，八三二十四都背得滚瓜又烂熟，但是呢，比方说一支笔3块钱，买八支笔多少钱？哇，好多人都赚不过来了。那基督徒的问题啊，也是一样，读圣经都觉得哎真好真好，那碰到事情呢就不晓怎么办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呐、啊，很多真理啊，不是啊，承不承认、接不接受问题，问题都出在什么呢？不会应用。一百美金放在口袋里，出去回来发现钱不见了，有时候不晓怎么搞的，对不对？有时候碰到这些不晓怎么买怎么用，照样基督徒也是一样。所以呢圣经那怎么办呢？哎，我们就有些例，那个一个例题给我们做一做。 那所以圣经中有时候读一读人物呢，可以帮助我们怎么来支取过一个健康的教会生活。好，那这里讲到哈拿，我想我们圣经很多，刚刚那个锦衣弟兄带的时候讲得很清楚，说到这个我们在旧约中每个人都很欣赏一个人叫什么撒摩，对不对？主是在借着撒摩转移整个时代，让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啊，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以色列人在美地啊，他们是照着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但是呢，神给亚伯拉罕应许呢，怎么成就呢？要借两个人配合，一个是借着怎样，摩西和耶稣亚，他们两个算一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带进美地。但是呢，国度怎么来彰显出来呢？又要借两个人，就是什么呢？撒母耳加上大卫。但是若是没有撒母耳呢，这个以色列人国的见证，还有神赐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祝福，在地上就看不见了，只是留在摩西五经里面。所以怎么石化过程呢？就借着撒母耳。所以撒母耳，那撒母耳他怎么能够转变这个呢？他实在不能脱开一件事，就是他母亲的培养。所以姊妹们在教会生活中啊，千万记得，要记得，主没有叫你当大卫，主也没叫你当撒母耳，可是主却让你当哈拿，因为没有撒母耳就没有大卫，对不对？那没有哈拿呢，就没办法带进呢后面这些。所以姊妹说我很小，可是啊，你不要小看这个，就这么小小这么一转一发动，整个就开始了。好，所以呢，在教会生活中，弟兄不要觉得说只有弟兄带头，我是大卫，我是撒母，但是你要知道，教会常在转弯的过程中啊，却借着一些看起来很卑微、微不足道的姊妹啊，尽上那份甜美的功用。所以呢，圣灵在教会中要主权吗？一定需要怎样呢？不止弟兄要和圣灵中配合，要有一个合适的眼光，也要每个姊妹在每个家中活在神面前。姊妹，你不要觉得我还正啊，我到聚会中弟兄怎么带就怎么跟，这点啊是我在圣经中的好美德，这个不能抹煞，这不能否认。但是姊妹只是说，所以呢，我在家里怎么过，那是就我的事啊，啊，那不要弟兄姊妹，从圣经读姊妹，尤其很多母亲的榜样，很多妻子的榜样，就发现生活的点点滴滴累积啊，却是影响很大。
是，
啊，所以呢，很多这个有气度的孩子是从哪边培养出来？从一个大的家庭来的。这大的家庭怎么来的？关键在姊妹。所以圣经提到很多神所合用器皿，通常都是借着母亲培养出来的。所以呢，我们再往下看，那这个哈拿的原来意思就是说到什么，他的名字叫恩典恩惠。那实在他人如其名，你看哈拿这一生啊，圣经记载不长，可是呢，这短短的在沙漠记上开始到沙漠记第三章，这三章里面就记载他的一生啊，价值很高。他价值很高，为什么呢？因为他经历神做他的恩典。恩典原来的意思就是啊，中文的意思就什么叫恩典呢？就是我不配得的，我不花力气，我白白得来的。
是。
那弟兄姊妹，你要知道，我们在地上啊，什么叫恩呢？其实啊，人走到一生的尽头，每个人都知道，人一生最大的恩典就是得到神。我们啊，什么人啊，有点努力可以得到成就，对不对？有点奋斗可以得到名声，对不对？只要我尽力，我就可以得到人的肯定。但是呢，人能够得到神，弟兄姊妹，人不可能的，因为我们不过是受造的卑微的人。可是圣经是告诉我们，神却愿意啊祝福人。神祝福人的时候，不是给人类而已，给看顾而已，给保守而已，给安慰而已。神说我祝福你，我是要把我自己给你。所以新约说，神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什么？得生命，而且不止得生命，反正死了便活过来了。主说不，我还要让你得的更丰盛。所以更丰盛的生命，说是人一生呢可以怎样完满的享受神，而且不只是怎样呢，今天可以享受，我们永世可以得着永远生命，而且我们来世还可以得着赏赐。所以最大恩典是得着神。所以你看哈拿这一生，一边用人眼光来讲， 过得好像起起伏伏，对不对？可是弟兄姊妹，不是他祷告得答应，最宝贵是说他在人生所经历过程中，不是他结局好或坏，是他一切过程中他都没有离开神。受委屈他没有离开神，对不对？当他高昂的时候，被抬举的时候，他也没有离开神。所以弟兄姊妹，经历神不是说我委屈了，哎，神为我伸冤啊，不，弟兄姊妹，人生的最大过程不是说神为我成就什么，是乃是我在人生我的整个过程中，不管低或高，平顺或坎坷，别人肯定或否定，我都有一件事，我坚持，我要活在神面前，我到神面前。所以你看哈拿这一生实在是像这个他名字所说的，他一生呢就是怎样活在神的面光中，然后享受神自己。所以他在一切事上，那圣经记载不太多，就是讲那几件事啊，有的事情他自己空间在家里啦、啊、或是到圣殿啊，可是你发觉他在过程中是别人经过的，还经过，而且还经过一些不太合理的事，可是他这过程中他能支取神，他就是他因为这样的享受神、支取神，他就种下一个种子，叫以色列人有机会可以怎样从衰败败落的光景中转到神面前。所以在教会中，在教会生活中，我想走一走，有时候我会觉得颓丧，走一走会觉得怎么搞不如意。那弟兄姊妹，尤其姊妹们，不要发情说我不干了，没希望了，我不来了，千万不要，要学阿哈拿，我软弱，我失败，我都会哭在神的面前。好，那再往下看这个哈拿的为人啊，那我很喜欢这两个点。第一个就是说，他在神面前是什么？清心，在人面前怎样？在人中间纯心温柔。那有人说他为什么这样呢？其实，那我想先讲他的为人。第一个就是蒙丈夫所宠而不骄纵，在这个读那个撒母记上就发觉他是什么？他是两个妻子，对不对？那当然呢，圣经记载他是原配，对不对？然后呢，后来丈夫再娶第二个妻子，那丈夫还是很爱他，原配还能得双份的、啊。这个背后说是原因，因为有的人总是希望孩子能这个家里怎么会有后代，所以我相信能够再娶第二个妻子啊，可能啊也经过他的认可和同意，这是我自己揣测。那我想最好最特代表的点就是他到了这个到神的殿面前啊，那全家的享受的祭肉的时候啊，他得到双份。那弟兄姊妹，一般来讲看到这场景啊，那不会那么这么平顺的，因为一个妻子得到丈夫的所爱啊，别人拿一份他拿两份，他反应啊，他讲话声音啊应该可以很大，姿态应该很高，可是那时候啊，妻子不是说那个你就一直逗他吗？那一般来讲就立刻回去了。以今天大家受过教育，对不对？一定会跟他讲说：“你算什么？你孩子生再多，你就一份，我一个人两份。”但是挺奇怪，他没有这种骄纵的反应。受宠爱、被器重的人，常常在这时候会怎样？会很强的。你讲我一句，我回你一句，而且啊，多回几句，因为我每年在人面前、在神面前，我都得双份，你顶多一份嘛，对不对？但是呢，很特别，哈拿的为人在这里啊，她被丈夫所宠爱，可是她没有骄纵的反应，她没有骂回去，没有打回去，没有反驳回去，她而且圣经还很记载很细腻说啊，她在那里啊，我也读一下，他们在那里的时候怎样呢？就是说她在神，她说这个。这个就是说，用完餐以后啊，就吃饭的时候，然后他们在第九节说，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一般来讲，受宠爱的人，你当场给我难堪，我这餐饭可以不吃，我面子可以不，我怎样饭可以不吃，我面子我都一定要，对不对？你这样羞辱我、刺激我，我走嘛，对不对？可是我觉得真的很有美德， 他在那边被羞辱啊，那丈夫先生，你为哭泣不吃呢，心里愁闷呢？那丈夫当然安慰他一句话说，有我不比十个儿子好吗？对不对？我都爱你啊。那他应该顺这句话就骂回去了，对不对？他没骂，他就吃完然后就很甜美说，吃喝完了才站起来。这说出他在人面前有个甜美的为人，那这个不是装出来的，说出他这个人在人面前是纯心温柔。然后呢，下面呢、啊，这个好戏还不在这里，好戏是连连，还有另外一面来说说倒霉的事是连在一起的。快快乐的上圣殿，大家聚会很快乐。那弟兄姊妹，你我想姊妹们一般都比较细，也比较敏感，所以比较容易受刺激。有时候聚会中会这样，大家来聚会的时候很享受的时候，你突然就被碰上了。奇怪，这个好像，不过这里好像比较不会有啊。哦，可能到一半突然孩子来哭，妈，我被揍了。哎呀，那有的可能说啊，这个聚会到一半突然了、啊。我想这个有些不合理的遭遇。那这里还不止一场呢，不止谁呢？不止啊，他的这个庇尼娜，就是他丈夫另外一个这个妻子啊，好、哦，另外一个妻子就妾啊，来刺激他。而且、啊、他后来啊是很苦的、啊，就去祷告了、啊。那圣经记载说啊，他就啊站起来，然后呢就到哪边呢？到耶和华的那个什么殿的门边啊，站在那怎样？他说啊，痛痛的哭泣。哭到个地步啊，这个祷告啊都没声音啊，我们相信有人哭得伤心啊，说不出话来吧。结果呢，这个那时候啊，这个带头弟兄啊，哎呀，我想他怎么可以当刺史啊，真想不通，糊涂到这个地步，对他说啊，你干嘛喝醉酒？哇，弟兄姊妹，这个误会可真大。我常想啊，假如我是他的话，我这辈子一定会离开神的。简直这冤气够了嘛！你看，我不跟人吵，不跟人争，我就到神面前了。那别人嘛，这丈夫不懂嘛，也就算了，对不对？这个庇尼娜会防备我，跟我争，没话说嘛。没想碰到这负责弟兄啊，这个神真是愿许可啊。这弟兄们，这个弟兄奇怪，怎么眼睛啊昏花到这个地步啊？老花眼镜不配一下，我是祷告你也看不清楚。那这以利亚也真倒霉，真可怜。为什么呢？他这个反应呢、啊，说出两件事。第一个，太老了，人到年纪大了，身上的零件都会啊慢慢退化，对不对？来看得清楚呢，看不清楚；反正听得清楚呢，也听不清楚，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嗅觉也差，那说话也不清楚。所以这个以利亚好像一部啊开20年的这个嘛。美国车，你说啊 ，Toyota 20年还可以撑，对不对 ？Benz 还可以耐，他们靠好像一部开20年的、啊，哎，不晓得三大汽车厂的哪一家啊？摇摇晃晃搞不清楚，然后就说啊，醉了，为什么？因为你独生女后面啊，他不喝酒，但他这两个孩子啊是醉酒的。所以看到人那个反应不清楚，因为他反周围的人都不健康，所以他以为啊都很没有盼望。哎呀，人读人就你这个人没办法，人没办法越过历史。人过70岁，有一天啊，我跟我姊妹谈一谈，就是会知道，我们就觉得说，人过70岁啊，还当董事长啊，那个他痛苦，大家还痛苦。人当70岁还当总统啊，大家倒霉啊，他也遭殃。你看一生的英名就败在他的年岁上、啊。人到老的时候，为什么呢？不是智慧没有，不是阅历没有，不是丰富没有。为什么人啊到70岁啊，走不远，看不清楚，各面都受限制，只好看，完全受旁边的影响。所以啊，在座弟兄姊妹，对不起，希望你们不要被我触犯。过70岁啊，假如你现在不担责任，你是快乐的。弟兄姊妹，只要今天还背着责任啊，那就很危险。周围的人可以掌控你一切啊，所以70岁啊，哎呀，真是一个人生关口，因为所以这现在这个时代说70岁就退休也对，为什么呢？这样可以自己安心，神也安息。好，那这个老以利看样子啊，年岁大概也是真的老，所以周围不健康， 所以他看不到太多近前的人，以为每个人都像他的儿子一样，一个叫 Donkey， 一个叫 Monkey， 搞不清楚。那这个属灵上完全一塌糊涂，所以呢，他就以为大家喝醉酒，不晓得还有人可以清新的亲近神。可是很特别，哈拿到的时候，他是在像新约一句话说：“不见一人，只见耶稣。”
是，
他是觉得我只要亲近神，只要这个弟兄说什么，但是我不离开神的面光。所以在这里说，他这样被误解啊，他没有被触犯，他反正你对误解不要紧，但我跟你还可以谈神就好。
是
啊，你虽然不理会我，但是你还是一个敬畏神的人。所以呢，你看那哈拿很特别，他就很合适的说啊，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哎，弟兄姊妹，其实人生啊，很多属灵的关口，很多榜样，都是在这一刹那，这一刹那反应就影响你一生的路了，已经就撒下种子了。所以弟兄姊妹，在教会中，姊妹们记得，人会软弱，教姊妹弟兄姊妹们，尤其在座姊妹们，教会生活是不好过的。有人说那不是很甜美吗？哎，真的很甜美，就好像当母亲一样，当母亲喜不喜乐啊？喜乐。当母亲苦不苦啊？苦啊！假如啊，你家里有三个孩子，每个都隔两年，哇！那姊妹们，你就改头换面，姓黄的叫黄脸婆了。
不会啊，
因为啊，他是哈拿，他笑哈哈的拿恩典啊，对不对？那真的不容易啊。那当然有的姊妹到了这个，有的孙子，哎呀，那婆婆当孙子看孙子都是很快乐的。真正父母亲在背负的都很重。哎呀，姊妹们，你要知道，在这时候啊，要很注意你的反应，尤其要注意你的教会生活，一定要学习服侍主。我是接着昨天讲，当你实际上来服侍弟兄姊妹的时候，就发现，哎呦，怎么搞的？人信主可以啊，人爱主可以啊，服侍主过程中啊，人就被曝露啊。
是，
弟兄姊妹，但弟兄姊妹，其实曝露没有不好，曝露的时候就能够显出我更需要恩典。曝露的时候就说出我不刚强，因为你发觉哈拿怎样呢？他不刚强吧，吃一几句话就会难过嘛。姊妹，我们没有人那么刚强。弟兄啊，真有本事，别人讲什么我不影响，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因为弟兄啊，姊妹们，我告诉你，结婚之后前三年都要懂得彼此。就是什么叫懂彼此呢？姊妹一结婚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啊，弟兄也是男人啊。那弟兄结婚后才知道说，哦，原来啊，姊妹在爱主也叫做女人。所以一般结婚前三年呢、啊，其实都没有什么属灵问题，都是、啊、懂得性别、生理、心理各面差异。那姊妹们，我告诉你，弟兄啊的特色就是啊不讲情。那弟兄们、姊妹们，其实这句话你不要生气啊。那弟兄们，我告诉你，你结婚之后就发觉姊妹是不讲理的，弟兄是不讲情的。
不是，还是讲理，要讲他的理。
那姊妹为什么不讲理？姊妹，那有次有个弟兄说，不会啊，我们聚会中姊妹讲话头头是道，条理分明。我说对，姊妹讲条理永远比弟兄亲民，但是姊妹们做决定的时候不是根据合不合理，是根据喜不喜欢。姊妹是喜欢之后，然后把它 modify 修饰她的理由，然后叫说服众人跟随她。哎，这是哎，姊妹们，就希望你们不要被 offend 到，这是所有姊妹，包括我家的姊妹。那姊妹们，你的弟兄啊，就算再有情调啊，姑且用句话，有土话说，非常有情调啊。那我告诉你，弟兄们还是一样，做决定的时候一定。合理就可以做，他是先合理再讲情，明白？你看杨一斌，你看他这个人，一看穿着歌名是很有情调的。我就问他，我们小杨姊妹啊，我你看呢、啊，杨一斌呢、啊，是不是很有情调？没有情调啊，哎、我们觉得他够有情调的，
还不够对不对？
还不够。 啊，所以你看读圣经中哈拿你发觉他的刚强不是说他完全脱开情绪，他没有感觉，他是在有情绪，但他还抓住神，他会流泪，会受刺激，会有感觉，但他还是仍然愿意交通。他说我受刺激，我真的难过嘛，我就哭嘛，对不对？但哭的时候我不是啊抱头痛哭离开神，我哭是越哭我越到神面前。然后在这个教会生活中碰到这以利不清楚啊，他没说那我扭头就走，他还是愿意有交通，不是因为以利懂他，是因为以利还是个敬畏神的人。哎呀，所以姊妹们要学会这件事，这很宝贵啊，要被所谓弟兄们误解的时候仍然不被触犯和他交通。在教会生活中，姊妹们你发觉啊，弟兄不懂你，而你慢慢发觉所有弟兄都不懂你，宇宙中只有个男人懂你，叫做神。但是呢，可是要得着神过程中又不能越过教会中这些弟兄，那你要学会像哈拿一样被触犯，就刚刚讲说跟弟兄讲，我实在是心里愁苦，我需要祷告，我不是个不正经的人，我是在里面有压力。哎，真的很合适啊。说完之后以利就没有继续骂下去了啊。以利真是奇怪，真是就是刚讲说好吧，你就平平安安回家去吧。哎，但是很特别，他就这样得着主了。然后呢再往下读，他第三个为人就是寻求神的面光，就跟接着上面就是说啊，他们呢、啊、他就过去了。然后呢圣经在他停留在这个示罗这几天呢有个详细的说明，就是说他到神面哭完过去了之后，他说啊次日起来啊，他们起来就在耶和华面前敬拜。这点真甜美，就是说啊，这个一家以利家哪一家，他们全家就在神面前再敬拜。他好像过去了，他没有说我就你们这个什么屁娘，你们这些欺负我，我不跟你们在一起，还是全家一同到神面前。这的确是一个好榜样。在教会中有时候有些弟兄姊妹看法不一样，主有时候也会许可一些弟兄姊妹啊显出一些很幼稚很无知，甚至啊甚至是一些什么怎么讲呢，好像比外邦人还差劲的显活出。可是呢弟兄姊妹要学会，我无论如何只要他肯到神面前，我仍然愿意到神面前，因为我是到神面前。有一次有个弟兄就说啊，就生气了，就说啊我不参加主日聚会了，又不波比呢。那我觉得某某弟兄跟你过不去，你干嘛不聚会呢？因为聚会不是跟人见面啊，聚会我们是来到主面前啊，因为来到主面前怎样纪念主的死，来到主面前怎样呢，来到主面前呢纪念主，对不对？来看见主为我们救赎的根基，这个，所以呢，不是只要主为我们留宝血，我们就该到主面前嘛，对不对？啊，只要哪一天我跟杨一斌过不去啊，那杨一斌每次过不去，他都祷告，我听他祷告我就胃痛，我就不来了。那弟兄姊妹，那我这个啊，就得跟哈拿学的，我在胃痛，但是。替我流宝血把我带到神面前的不是杨一斌啊，他没有为我流宝血啊，他没有为我上十字架，他没有为我成为肉身啊，他没有为我没有为我定死复活啊，为我定死复活把我带到神面前是谁？是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在教会生活中记得一件事，要个美德，我是个寻求主面光的人，我不在意人。弟兄姊妹，其实弟兄姊妹一到神面前，好多事情其实都过去了。好，那再来第四个就是哈拿为人，他信托神的权柄。哎呀，这点呢、啊、更不简单。在1章28节时候啊，那个就是说那个哈拿生了沙姆之后，就把他带到哪边呢？圣经说啊，他就把他带到哪边？带到这个。带到示罗，然后就在跟以利讲说啊，哎呀，从前我站在祷告得这孩子啊，耶和华已把所有他我要求给我了，所以呢，我就把这孩子啊归于耶和华，我就把孩子献给神。哎呀，那弟兄姊妹，我就有时候觉得哈拿到这时候，她好像是一个没有 IQ 的女人一样， 因为他是看到这以利亚虽然是服侍主，但他实在不老练，对不对？这个我在祷告他看不出来，我心里迫切说不出话来，他是以为我喝醉酒，我被神充满了，他以为啊我被酒精充满，这个人怎么可能啊？可是呢，那时候神还托给他，主的话真理还在他身上，所以呢，神就他就觉得无论如何我还是把他带到以利面前。所以呢，他这个人，他在这里不是他在不是不清楚的情形，他是一个很积极的态度。无论如何，以利是神的见证在这里，约柜在这里，主的话还在这里。反正现在旁边以利虽然不行，他两个孩子虽然这个差劲，但是只要这里还是一般，他还是尊重真理的人，我总是把孩子带在这里。哎呀，所以他愿意信托神的怜悯，实在是一件很叫人觉得他是个敬畏的态度。所以弟兄姊妹，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姊妹说，就是他觉得对教会生活也实行不太满意，然后他就说，所以呢，这聚不聚会有什么两样？哦，正话一在孩子面前呐、啊，哦，谢谢，哎呦，我自己有，好，谢谢，哎呀，好，谢谢，就是说。弟兄姊妹，你不要说还在家里跟这夫妻之间讲这话，一讲啊，你可把孩子啊属灵的那个什么样基本单纯性就破坏了。你要知道道主面前啊跟没有道主面前差很多啊，主日有来分别到主面前跟主日在外面晃来晃去啊，弟兄姊妹，你一天两天没差别，但是成为习惯之后那个差别可真大。所以那个希伯来书10:25才说啊，不可停止聚会啊，恐怕你停止惯了的人，你一次不去，两次不去，两三次有理由，四次有事，你就后来发觉周周都有事啊。而且啊，弟兄姊妹，很多人都知道，我们站在主面前有心愿的时候都知道，人的记性最好的时候啊都是什么呢？要祷告之前。夫妻之间彼此啊修养啊到了临界点快崩溃的时候啊，都是赴会的前一秒。就好多怎么说呢，就是很多人要祷告的时候啊，他就平常就想没有时间祷告，他一祷告眼睛一闭啊，突然记性很好了，丢在哪边啊，丢三落四的东西全部想起来了，然后一下子祷告就忘了，时间就没了。还有呢，这个有时有个弟兄说，哎呀，他说我每次聚会之前啊都发现了、啊、要竭力回到灵里。为什么呢？他发觉啊，我赶聚会之前啊，我的耐心也没有，脾气也不好，惹得我姊妹温柔也破产啊。弟兄们，那但是呢，他这个学一件事，他就学习啊，在教会中你要学习，要学尽所能来到教会中。那你因为这事情是打岔，停一次，停两次。孩子啊慢慢就看在我眼里，然后孩子、啊、耽误一次耽误两次以后就带他带不动了。所以弟兄姊妹，从小要培养孩子有读书的习惯，也更重要要培养孩子能在主面前怎样停留的习惯。今天好多弟兄姊妹说，哎呀，我还是坐不住，可是后来发觉你、孩子坐不住啊，可是发觉他在两个地方坐得住。第一个，电视前面坐得住，第二个呢，在电脑面前啊，那坐得更久啊。那弟兄姊妹，我们的孩子在可塑性最高的时候，只在这两个面前坐得住，那多可怕啊！那弟兄姊妹，我要培养孩子怎样呢？他打开书坐得住，聚会坐得住。Amen。所以呢，弟兄姊妹，尽所能学信托神。教会虽然软弱不完全，但学带孩子。在教会中和众人一同生长，教会生活中你会觉得哎，这个缺那缺，发现缺的时候不是退缩，要学跟孩子说，我们在这时候是我们成长的机会啊！我觉得很喜乐，因为我全时间服侍主，所以我去的地方啊都一定啊有教会，有弟兄姊妹，在另一面呢去的地方一定有某方面不够上轨道。上轨道何必要全时间的嘛？是在职的弟兄姊妹顶得好好的嘛，对不对？那当然呢，看到情形的时候，我一直学一件事，教孩子要用积极的心态来看一切的事， 有缺就我们长嘛，有缺我们操练嘛，是不是说等到什么都有我再来，那何苦呢？何必呢？当然我们愿意说弟兄姊妹蒙恩，那我就一起，我和弟兄姊妹一起蒙恩。但是缺一，要不要说哎呀缺，我就记得我还长的时候教会没什么儿童服事，那我们就学习教孩子自己建立嘛，然后等到青少年发现没有青少年服事再建立嘛。哎，但是后来发觉在建立过程中我们自己长，后来发觉哎呀真好，孩子也长了。好，所以呢，在我们当我们会信托神的权柄，就会怎样？下一句就可以享受神的自己。所以这个圣经啊，在沙漠记上这段圣经特别画下来，这段是非常美的一段话，就是哈拿，他这个圣经在旧约上很有名的哈拿的颂赞。哇，这段话真好啊，有几句话很有名啊，你们读一下什么呢？啊，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对不对？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啊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他从怎样他怎样从灰尘里抬举贫寒的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的人。哇，这些你一读这话就哇，原来诗篇有那么美的诗啊，从谁开始？从这里开始啊。是因为他亲近神享受神，诗篇很多的灵感的种子都在哪里？都在这里。所以这些话值得带孩子背一背读读啊。你发觉怎么这么短的十节圣经啊，说出这么美妙的话，非常好，对不对？所以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信托就能够这样享受，一个享受人里面才有诗歌，一个享受人里面才涌出这么多甜美的词句。好，然后呢，为什么会有这个为人呢？我们就往下看属灵的操练。那我相信这五点是非常好，这样好不好？这个我们再请哎，对吧，陈弟兄啊，我发觉跟你配搭很痛快，再劳驾你一下好不好？来来来，请你读一下好，哎，你的纲要来，你读这个第三大段好不好？把这个哈拿改成你的大名，好不好？来来来，请你出来。来，跟你就把哈拿改成你的大名，好不好？因为在神眼中，不只姊妹要当哈拿，弟兄也应该学哈拿嘛，对不对？然后最后一句话，姐姐说：“我要，加个我要，好不好？”来，
陈宪明的
大
属灵操练，
兄弟们，来，以前还不要紧，这个好，弟兄姊妹，这个做得到做不到不要紧，因为这是你的心愿嘛，对不对？你有这个心愿吧？有嘛，对不对？所以做不到不要紧，主负责嘛，你就大声讲陈宪明的属灵操练，用你力量好不好？好，用你的底气嘛，好不好？因为我的底气不足啊，我需要你的底气来扶持。好的，
大家跟我一起念好不好？
不来，
陈宪明的属灵操练。
哎，们，我要加个。
我要停留在神的面光中。
哎，们，
我要祷告，将一切忧虑献给神。
哎，们，
我要尊重神子民的聚会。
哎，们，
我要成全培育属灵的后代。
哎，们，
我要爱慕主的话语。
哎，们，真好，谢谢。哎，那姊妹在哪？
姊妹在后面。
哦，姊妹不在。啊，金子。那我们好不好？这个我们请一对夫妇来读一读，好不好？来，杨一斌啊，你现在这读还是一样，需要把你名字放上去，好不好？那当然，弟兄在前面，姊妹不会抗议吧？啊，对吧？杨一斌和谁啊？宋楠的属灵操练。那前面他刚说我要，你们就不能说我要，想我们要。好不好？那这样好不好？身边后面那么多弟兄姊妹，看你的背后好像啊有点遗憾，对不对？只看后脑勺，你们稍微转过来往前跨几步，好不好？来，您一人拿一张，这样比较容易读。来，好，来，
杨立斌送来的属灵操练。
哎，们，
我们要停留在神的面光中。
哎，们，
我们要祷告，将一切忧虑献给神。
哎，们。
我们要尊重神子民的聚会。
哎，们，
我们要成全培育属灵的后代。
哎，们，
我们要爱慕主的话语。
哎，们，谢谢。好，弟兄姊妹，这几项呢是从他的为人背后再读出来，因为什么样的为人一定根据他一个操练，你有什么习惯就会建立什么样的生活，对不对？ 所以这里操练呢，从这个沙漠记上可以读出几个点。第一个呢，这个在一章十二节内告诉我们说什么呢？他是停留在神的面光中。为什么呢？一章十二节说啊，当哈拿这个被刺激很愁苦的时候，他就怎样呢？在耶和华面前，那下面那个不住的祷祈祷，或者不住的祷告。什么叫不住？就停啊。弟兄姊妹，有几个地方啊，有些地方停留久了会有副作用的，对不对？你老是喜欢吃酒，这个有些人爱吃啊，酒席前面停留久了，身体肯定不健康，对不对？但是呢，还有呢，有人在电脑前面停留久了，常常会啊，腰酸背痛。我不是说做这不好的事，做正派的事啊，都腰酸背痛。尤其啊，在台湾有个地方叫很有名，叫新竹科学园区。一进去看呐、啊，后来发现呐、啊，里面很多留美回去的硕士、博士在那边努力的工作。但一进去看呢，各个年轻有作为，可以看起来每个都怎样呢？老态龙钟，因为常常熬夜啊，赶着 project， 所以几个现象：第一个，头发都掉光了。所以里面是一片光亮，上面亮，这边也亮。另外呢，很快的，还不到五十岁，到他们就提前享受五十岁的尊贵，就是三十几岁、四十岁就得到五十肩。什么叫五十肩？是中国这个有个古代的一个病症啊，就是人到五十岁会肩膀痛啊。哎，五十岁得到肩，因为人这个零件呢、啊，一般用到五十年啊才会开始啊，要不行了、啊，退化。但是啊，电脑前面待久了、啊，虽然钱赚得多，后来发现三十几岁啊，零件就不行了。然后附带还几个作用，因为啊，秃头啦、啊，五十肩啦、啊，因为坐得久，一赶花起就忘记时间啦、啊，所以连带了、啊、胃也不好啦。还坐久了、啊，自然就很容易怎样呢？就少年得志啊，痔疮也得来了。哎呀，所以很多地方停留久了都有副作用的，都有副作用的。哎，那有人说，那什么地方可以停留？弟兄姊妹，这个地方到神面前停留没有副作用，而且停留的越久越好。所以姊妹们要劝你们，要学会享受停留在主面前。哎呀，我看到好几有些纸，而且你话停到主面真好啊！我就看到以前啊，我第一次进到教会生活中啊，弟兄姊妹，其实那时候什么都听不懂，可是我就发现很特别，在教会中啊，两大妙事，奇妙的事，第一个就是年轻人都看起来很稳重，我就发觉我是那时候十七岁啊，我看到很多十七岁弟兄姊妹，他的想法逻辑看得很成熟啊。然后第二个再看到，哇，这个年长的看起来好年轻啊！啊，你看我们现在的路，路边的时候，哎呀，感谢主，好年轻啊！啊，路师母，你看呢、啊？看起来那个，一感觉啊，那个不是啊，今年是七十几，七九，哎呀，那在我们那时候在谈过教育生活，很多姊妹写介绍说，在外面人看来我是八十岁，但在神面前我是十八岁。感谢你看那路神在那还服侍情，感觉跟十八岁差不多啊，对不对？哎呀，在教会中你会发现为什么呢？因为大家停留在神面前啊。哎呀，感谢主，所以我觉得真是在教会中要操练，常常停在神面前。那怎么停在神面前呢？神看不见，先看不见的神。可是圣经说神看不见，可是我们却可以享受那怎么样？怎样呢？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看不见的神，你可以喜乐。为什么呢？因为神赐给我们三样宝贝，可以亲近的看不见的神。好，弟兄姊妹记住，第一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啊，我们手上的圣经，就话。第二个呢是主的名，弟兄姊妹要常常喊喊主，常喊哦主啊，我爱你，主啊你真好。那弟兄姊妹像哈拿那么苦说，主啊我好委屈啊，有姊妹可以说，主啊我气得正想打人啊，对不对？但是你不要说我要打人，你像个主啊，哎，你看一喊主整个人就 转到神的面光中啊。主啊，我恨不得把小孩丢出去啊，好累啊，对不对？姊妹们，不晓得有没有抱怨过啊？哎呀，那弟兄们有没有这个结婚过几年后就会说，主啊，我主啊，怎么过这么累的婚姻生活啊？当年的可爱的白雪公主啊，今天怎么变成一只母老虎啊？主啊，怎么过啊？姊妹们，你有没有看过说，主啊，当年呐、啊，哎呀，温柔体贴的白马王子啊，今天怎么变成啊黑马浪子啊？哎呀，弟兄姊妹，但是弟兄姊妹很特别，叫喊喊主，哎，这个人就到主面光中，弟兄姊妹要坏就在主面前停留啊。还有弟兄姊妹还有个秘诀，碰到弟兄姊妹什么问题啊，陪他谈心啊，陪他说完啊，陪孩子说完，不要忘记和他一起来喊喊主，说说里面的话，或者打开主读读圣经，这真好。你停留在主面光，第一个是主的名，第二个是主的话，第三个呢是主的灵。今天主怎样已经把那怎样呢灵赐在我们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讲把这样一回到灵里，你就可以遇见这位主。就像刚刚我们在波饼祷告的时候说，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怎样施恩的宝座前。其实施恩的宝座一面在天上，一面就在我们什么我们的灵里。哎呀，弟兄姊妹真特别啊，我们有时候一安静下来打开主的话，安静几分钟，就觉得我人虽然在地上，可是我感觉我好像已经啊脱开地上眼前物质世界的捆绑啊。所以弟兄姊妹真是很宝贵，我们可以怎样停留在主的面光中。哎呀，时间好，我们要往下。然后呢，这停留最好的路呢就是要祷告啊，就要祷告。什么叫祷告呢？弟兄姊妹，尤其在啊忧虑的时候，所以彼得啊在他的书信就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他这里注意一下，圣经不是说忧虑卸给神，要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这里说错啊，神很大，你不管有多少的忧虑可以先摆到主面前啊。那这个、啊、对姊妹来讲很重要，因为姊妹结婚之后啊都有个思想，我最好啊能找到一个什么配偶能够替我担当。所以一般姊妹们啊遇到心里有苦闷的时候啊，第一件事就想找什么呢，找夫妻关系还正常和谐，就赶快啊希望丈夫能够听听我里面的委屈的心声。但是这好不好呢？很好。可姊妹要学会一件事，你里面不管多少委屈多少喜乐，要记得还要卸给神。还有呢，那当然呢，更好的是还没有跟丈夫说之前先卸给神啊。那卸完之后，但弟兄们不要说那这好了，我姊妹以后这个忧虑话不要跟我说。哎呀，一个健康的姊妹除了跟子夫说完之后，姊妹一定会觉得还是要跟弟兄说。哎，弟兄们要说阿们啊。哎，只要弟兄们，只要姊妹心里话不想跟你说啊，那你家里就表示啊，哎，亮黄灯了，准备走入红灯了。哎，正常是这样，常常一起来谈事，但是呢，要学习忧虑怎样卸给谁？卸给神。今天我们容易又忧虑，想卸给人，找一个合适的人，找个懂我的人。但弟兄姊妹，的确，我们教会中会有很多弟兄姊妹愿意承担，可以谈得来。但记得啊，和弟兄姊妹谈完之后，不要忘记一件事，这不是一切。因为啊，人啊，再度量再大，都是受限制的。人再有负担，照顾弟兄姊妹，到后来啊，都没办法背负一切。哎，有一段时间服侍，常听弟兄姊妹讲心，听久了，哦，弟兄姊妹，我就知道说，主啊，我需要到你面前，因为有时候背不动啊。所以后来我就学个秘诀，弟兄姊妹说完他心声之后，我觉得还要和他一起祷告。
是，
你们，所以弟兄姊妹要学会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不是卸给人，而且呢，不只是卸给人，要学会卸给神。好，那当弟兄们一般来讲，我们在外面做事，我们都慢慢学习承担责任，但是不要只放在心里面啊，自己撑， 哎呀，事情撑久了会发酵的，这个发酵发久了就产生瓦斯啊，瓦斯多了就会爆炸。所以呢，有时候怎么说，兄弟兄不太好，怎么今天爆炸了？你要知道，他没有把忧虑卸给神。所以姊妹要有个秘诀，我有个好同伴，他娶一个好姊妹，他那时候服侍主，就说压力很大。哎呀，那有一次啊，在家里啊，就受不了了，就爆开了。一爆开呢，哎呀，我觉得那个姊妹真像哈拿一样。那弟兄呢，一爆开的时候啊，多年服侍主，那时候三几岁，但他从小服侍二十岁，已经二十几年了，就在弟兄姊妹家里聚的时候爆开了。一爆开之后啊，他觉得哎呀，真丢脸了，真闯了祸了，这服侍弟兄姊妹怎么办呢？那回去的时候，姊妹就跟他讲，弟兄，我跟你要求一件事。那弟兄想说，哎呀，这个祸闯那么大的，这个在家在弟兄姊妹面前呢、啊，就在地点在自己家里，还有弟兄姊妹在的时候，在家里什么瓦斯爆炸了，怎么办呢？他就说啊，那他是想姊妹说，姊妹要求一件事，他那时候想说，哎呀，要求五件事都答应了，何况是一件事？哎呀，那姊妹要求一件事，真像哈拿一样，说弟兄啊，好不好？以后啊，我们睡觉前一起祷告好不好？哇，那弟兄说好吧。这个弟兄一说好，没想这家从此之后啊，带进许多的祝福。这个弟兄啊，他工作很忙，但他也很爱弟兄姊妹，常出去服侍。每次回家都十二点以后啊，可是姊妹啊，真像哈拿一样，喜欢停留在主面前。这弟兄说，不管啊，他回家多晚，姊妹都等在那里，和他跪下一起用祷告。他说那个祷告啊，就是把所有忧虑都卸在主面前。哇，所以呢，我就发觉这弟兄啊，讲起他姊妹的表情呢、啊，越来呀、啊、越不一样。以前都说，哎呀，我姊妹真是不懂啊，怎么那么单纯呢？哎呀，姊妹们、弟兄们，姊妹单纯好啊，越单纯姊妹啊，越容易祷告。结果呢，后来我在这十多年呢，再接触这个家，哇，真的很里面满了敬拜。他没多久，他就跟我讲。哎，我这个弟兄回到主面前，这个家因我们得救，他所在的教会生活，当他们两个祷告的时候，教会生活不过是100多人。到过十年后，那里教会生活已经到了800多人。本来只有6个家侍奉，现在的教会生活有240个家侍奉。他们没有想到，他们也没有本来想说，主啊，我这样要多少多少。他们只是一件事，每天在主面前祷告。那姊妹就把忧虑啊卸给神。他知道跟弟兄一讲啊，弟兄重担更重。他讲完之后也叫弟兄，你有什么重担卸啊？哎呀，姊妹啊，弟兄啊，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男儿有心事啊不随便说的。但是啊，跪到主面前就说出来了。哎呀，而且一起说的时候啊，大家都到主面前来经过之后。就没有什么呢，闲话了，也不会再没有所谓的地上话叫八卦了，对不对？因为采用这种最软弱的事，就怕传来传去，但他们就在主面前停留，就带进教会的祝福。好，所以呢，弟兄姊妹，这祷告真好，可以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好，那第三，他拿这个属灵上很好，他尊重神子民的聚会。我想刚提到的。他你看那时候唯一有能够好好聚会遵从耶和华律法的地方就只有那么一个地方叫示罗，对不对？所以他就把孩子带到示罗去，而且还让他留在那里。哎呀，弟兄姊妹，那时候属灵的生态环境啊并不顶健康啊，以利还好、啊、那两个孩子啊可不是好榜样啊。但是呢，他尊重，他知道这里有神的律法，这里有神的约柜，这里有一般的爱主，但我尊重他。发现缺点有没有？他怎么会不知道吧？但是呢，他发现缺点，他却有第四项操练补上去，就是下面那节说，就是什么成全培育属灵的后代。这里呢，就是什么呢？在这个刚刚啊，这个我想这个弟兄们读到说啊，他每年就是这样上什么那个示罗那里啊，为孩子怎样呢？为他做个小外袍。就这个那时候沙漠啊穿着以弗德啊侍立在神面前， 一方面是这孩子敬畏神，愿意操练；一方面可能这两个孩子，这个以利这两个儿子啊，实在帮忙帮的实在不够，对不对？所以这个沙漠就在那边帮忙。那然后呢，他知道这以弗德啊，妈妈要为他预备，因为你想以利一定没办法为他预备，他在那边就背后做补上的工作，每年做一件，等于说他每次来啊，都看看孩子，哎呀，长多高了。哎呀，今天陈宪明又高了，对不对？度量又大了，心愿又强了，读经渴慕又多了。然后呢，想想看，明他呢，然后这一年呢，他在那边就为他预，他每年给带一件外袍，就说出他这一年虽然没有见面，他里面心一直挂着孩子，一直啊思考孩子的成长。就像保罗在哥罗西书所说的，我在那里怎样呢？尽我所能的，照神在我里面运行的那能力啊，在那里劝诫。教导劝勉个人，为要把人长大成熟的带到主面前。这母亲是带个期望，希望孩子能够在神面前怎样呢？成才成器。所以他每次都会看看他身量需要，对不对？所以每年带出去真是很宝贵啊。那我觉得弟兄姊妹，你要常常考虑孩子的情形，不能只把孩子带到，不要以为孩子到教会中能聚会能开口就够了，你要注意他各面的成长。与全宇宙只有一个人的成长不用人担心，就叫主耶稣。他神和人喜爱的心都随着年岁增长，大多数都要托在母亲的手中，需要母亲的配合。好，所以呢要在那边过程中怎样成全他，培育他。还有呢，在最后呢培育他过程中，他这个过程中你用所有超越过一个最重要的根基，就是什么？他爱慕主的话。哎，姊妹们，我们今天呢，在过程中一定要学求主给我们，不要失去对主话的爱慕。那当然，这爱慕主的话，我在这边说清楚，绝对不是叫我们说，我们像现在啊，这个美国啊，这个中西部有些啊，还有宾州啊，或是 Ohio 州有些叫什么那个叫阿米许，与世界隔绝，只爱慕主的话，跟外面关起来。不是，我是觉得你是什么本分，你该从事各样行业，该接受接触，但是千万记得主的话要摆第一。主的话要摆优先，其他的呢不是不要，其他的要跟主怎样呢？他次序要摆得对。然后呢，在座的弟兄姊妹两类，就是有些啊，就若是你是第二代基督徒，从小多年的，要记住，每天还要花段时间，再让主的话在眼前再经过，再读。在美国啊，基督徒的聚会为什么会软弱呢？不是他不信主。因为他们很多人小时候他们都听过圣经，但他从来没有好好读一遍圣经。圣经是听来的，不是自己读来的。你弟兄姊妹一定要这样习惯，每天有段时间打开主的话，读主的话，这话会救自己，也能救听我们的人。这话能够怎样呢？影响我，也能影响我的家人。啊，你在家里常常读取主的话，是一个快乐享受的面容。这给孩子啊，你要知道是个无上价值的宝贵啊！哎呀，还有呢，另外还带孩子背主的话，你要知道这个中国人和犹太人其实都一样聪明，可是中国人啊拿诺贝尔奖为什么比不上犹太人那么多呢？啊，这个是没办法，为什么犹太人他们真的爱读书啊？他们的家里啊都有读书的习惯，那中国人啊学位拿到了就哈利路亚。任务告成，书呢摆在书上，除非专业需要。但是在犹太人中间有个风气，他们常读书，而且他们有些人会一起来打开经典来读。那我觉得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子民啊，旧约他读的枯燥的摩西五经都可以像大卫一样说，哇，我何等爱慕主的话。那我们还有新约很多甜美的话，还有很多话像奶一样很滋养的话，那我们更要珍惜啊，对不对？那除了这些话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属灵丰富的信息啊。再像现在科技进步啊，你开在路在走开在路上开车的时候也可以听啊，虽然不能看可以听啊，对不对？还有的，我记得有个姊妹啊，她在家里啊，她这个母亲节的时候啊，那个跟孩子说你要什么礼物，她说我要一个小的啊 LCD 那个什么 monitor， 然后呢放在厨房的什么那个台子上，然后呢一边做饭的时候就一边啊放那个什么呢，那个 VCD。 哇，结果那个弟兄说，我没想到我姊妹啊 这个家庭主妇这几年属灵上突飞猛进啊。原来我在这个世界那边烧砖当帮忙帮忙手，他在家里忙家事过程中啊，不是听 MP3 啊，就是在边做饭边看啊。哇，他说好多信息都读过了，所以每次回家信息忘记是姊妹帮我补课。哇，身体靠姊妹补，邻里又靠姊妹补，哇，这是天上最好的生活啊。哎呀，姊妹，所以在教会生活中姊妹真重要啊。姊妹好，哎呀，所以弟兄姊妹，姊妹们要爱慕主的话啊。好，那再来往下了。所以呢，这个往下，因为他有这样操练，就在神的经纶中，或是神在神的旨意里，就显出了功用，对不对？第一个，他就能培养一个合用的器皿。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要这个，你跟主要别的，主不一定成就，但是要这个，主会成全。就是什么呢？跟主说，主啊，我愿尽我所能的来培养合用的器皿。啊，弟兄姊妹，我们呢、啊，今天呢、啊，我们都得救了，我们家的孩子。不应该只是啊所谓的社会中的栋梁，或是啊所谓的某某公司的人才，我们要这种雄心。主啊，我的孩子是人才啊，什么才不管，但他要成为神家中合用器皿，不是大用，要怎样合用。新约啊没有什么大用小用，新约在那里说怎样呢？合乎主所使用。我们可以跟主讲，主啊，我愿我的孩子合乎主的使用。
Amen。
感谢主。我认得一个老姊妹，受教育不高，他实在受教育不高，所以他孩子啊在读书的过程中啊，他就帮不上忙，弟兄呢教育啊也不行，可是他有个心愿说，主啊，我愿意我孩子啊做主合用的器皿。就很稀奇啊，很稀奇。这个到现在回头看啊，他孩子啊考试过程中啊好像主都没有同在，因为别人考一次啊，他考了三次啊。还有一个跟我同年的啊弟兄啊，他就是啊是读书啊老是不专心，可是弟兄有个特点，他很喜欢服侍，看妈妈做饭那么快乐啊，他从高中起就很喜欢在厨房里打转。弟兄哎，老是爱做家事，好爱做家事。可是有一天呢、啊，我在教会中碰到一个弟兄，他说、啊：“我很喜欢呢、啊、某某家，因为他们家这样服侍啊，把我带到主面前。”所以，他虽然这个弟兄啊没有读大学，可他培养过的人爱主啊，好多大学生啊，甚至啊还培养一几个文学上不错的人。所以在弟兄姊妹有机会读到克里夫兰文字出一个什么那个美帝出版这些书啊。有个很修稿的弟兄啊，三十几岁，他常跟我提起我以前的同伴，他说他这个家这个爱宴服侍啊，做饭就叫整个心得温暖。哎，所以我后来发觉这个弟兄很特别，做二十几年饭，上次回去看他还是笑眯眯的做饭。哇，他家的饭桌啊，抵得上好多有名的讲台。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在教会中要注意培养神合用的器皿。好，那第二个呢？当神有合用器皿，就使神的权益在地上怎样被恢复啊？那在这个认识我们读旧约背景知道，当时呢，神在地上好像找不到出路了，神在地上好像没办法在神子民中间流通。在士师那里事记记载说，那是以色列人任意而行。没有王，想做什么就做什么。这般有神的人看不见有神的荣耀，这般属神子民不给人感觉有神的尊贵，不感觉有怎样呢？神圣洁的话在他们身上有个分别的果效。可是呢，因为撒母耳，哇，你用怎么你会读到后来啊？就是说撒母耳，就因为撒母耳这个人，以色列人就心怎样，慢慢归向神。因为他活在神面前，不受人的影响，所以只要有他在，整个时代就慢慢转变，所以神在地上行动就得以再往前。因为呢，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只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第一步，第二步要建立一个国度，靠谁呢？要靠谁啊？要靠着一个合适的君王，对不对？那这个第一步建立之后，第二步怎么带进来？就借着撒母耳。然后呢，当然神的子民也被恢复，就恢复到神面前了。本来离神是远的，对神没胃口的， 跟以利这两个孩子啊，搞得啊，有一句话圣经还翻译说，他们藐视耶和华祭物。另外一种翻译就是说，使这些人啊厌弃献祭给耶和华。哎呀，就是有时候啊，弟兄姊妹，有时候主会许可。有一次我看到一些人，我真的很难过，说看到他我就不想聚会。可只要不聚会又不平安，知道主很喜乐，我尝过属天的滋味。看看眼前，跟那时候想的怎么差那么远呢？哎，感谢主。但是呢，但是主教觉得要学习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那借着我们一般人坚定站在主面前，教会生活就能够被恢复了，被加强的。所以呢，下面说，在美地上再经历神的应许，神的应许呢，本来是遥远的，因为有撒母耳，因为有大卫，因为这般人，神的应许，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应许，就在神子民中间得到应验了。得到成就了。弟兄姊妹，新约是神给我们有很多祝福，有很多属灵的祝福，很多属灵的见证。弟兄姊妹，不，你说那我们去看到缺，这时候不是说缺点的时候，我们要学习把自己肩膀摆进来，把一个一个家摆出来，学习服侍，学习承担，就让教会生活整个生态就转变。弟兄姊妹，现天啊，要教会生活，这个我们就知道，什么生命要活得好，要有个合适的场地，对不对？这样我们照样我们神之生命成叫生长得好，长得健康，长得茁壮，长得刚强，让教会明亮，也需要一种好的生态。生态从谁开始？就从我们家开始。我家，我和我们家里常常来享受神，我儿女之间在属灵的市场是积极的 ，Amen， 是常常是坚定相信的。常常说主啊，我不能，但是我愿意取用神的。你说神啊，你能？哎，是这样教授就会转变的。我记得有几次，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们到个地方教会生活聚会，很多地方说这个不可能啊，这个地方不可能。我是觉得对啊，不可能，也没错。但是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那我觉得那段时间我们就很喜，主也让我们有个恩典。我记得那时候我跟我们姊妹就慢慢啊，就去服侍啊。后来我就觉得我们的家庭聚会啊，就一直有一些弟兄姊妹得救。我记得得救就加的人也没加几个，再加个三个四个。哎呀，一有新得救人加进来，整个教会生活感觉就不一样了。所以教会生活，弟兄姊妹就下沉沉闷嘛，学一件事，起来服侍人，学来生几个孩子。我记得有个年长弟兄跟我讲说啊，哎呀，他讲他人生的阅历说，他讲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啊、很多沧桑。我刚散步的时候我就说啊，白发人送黑发人固然沧桑，但是只要你的孩子生下了孙子啊，气氛一定改变。他就看我说，建熙啊，你没经过这件事。那我跟这位年长弟兄说啊，我说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我母亲啊，34岁守寡以来，孩子一个一个养长大，我们毕业的时候她没有太多的笑容。可是呢，当我姐姐生了外甥，哇，那个李寿林的肚子又很争气，又生了两个，我看我母亲啊，脸到现在都开的。虽然她有很多不愉快的事，可是她这个人讲那不愉快，她不是没有感觉，可他这个人就有盼望。他现在几个孙子呢？算一算，1、2、3、4、五个孙子啊！哇，五个孩子，现在五个孙子，那他现在更期待多几个孙子，就喜乐了。最近我在看到年长弟兄，哎，他们夫妻啊，到了这个儿子的那个什么那个过去那一天呐、啊，他现在脸上也不太那个什么那个沉重感觉就没有那么强了。为什么呢？你今年啊，他不只有一个外孙女啊。他女儿啊，又快要生一个孙子了，哇！最近两个人啊，一讲到孙子啊，那个喜乐都冲掉一切的以前的忧伤了。弟兄姊妹，教会是一样，生什么呢？不是生肉身的孩子，生属灵的孩子。每个家去带几个人得救，你发觉，哎呀，一有人得救啊，一有新生命开始啊，教会就有盼望。其实杨一斌啊，他一直觉得这个什么克里夫兰很好。哎呀，讲良心话，克里夫兰啊，缺点啊多得很的。多得很啊，哎呀，但他为什么那么快乐呢？因为他去那段时间啊，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分开组织一区一区聚会，那个区里面常常有新人来，有的是 不信主来啊，又有人得救啊。所以那批弟兄姊妹之前啊，几年前啊，一直讲他们软弱的声音，他都没听见，他就觉得他们很刚强，哇，在天上。没有啊，他们那几个弟兄姊妹软弱的那副德性啊，我都还记得。但现在没了，为什么呢？因为生下孩子了。所以弟兄姊妹，就在每个弟兄姊妹教会生活转变，家要打开，夫妻要去侍奉，好把孩子带在主面前，那真是叫我们啊，有今生有享受，来世得赏赐，在永世里面和主同享荣耀。哎呀，所以你看哈拿，他这样来的下来，他真的有赏赐啊。第一个脱离神的咒诅啊，我们都知道，在旧约啊，有一批人叫可达，那个咒诅真厉害，活活的坠落阴间啊，人要断气才进去啊，他还没断气就进去了，那真是一个很厉害的审判。所以他们后代啊，那他这个没想撒母，他这个后代啊，按理讲，他怎么有资格侍奉呢？以前我在开始读经的时候，觉得怎么可拉的后代唱起诗歌来有这么说细腻的描绘？后来原来说，哇，原来可拉啊是西麦，可拉有后裔叫西麦，他有很多诗篇，他写的登在诗篇上，特别有感觉。后来一读，原来从哪来的？哇，原来从撒母来的。那撒母从哪来？从他哪来的？所以呢，圣经记载，撒母在呼求主名的人中间有撒母耳，对不对？也提到撒母耳，他是个祷告的人。然后再读他们后代的著作，哇，还有大卫的诗篇，原来好多话都在怎样？这个种子都在撒母记上二章一到十节，哇！所以这造化真好。所以他，你看哈拿到今天是得着称许的。所以今天呢、啊，这希望人很多啊，女孩子取名都希望取哈拿，哎们。但哈拿呢，有人说，哎呀，这哈拿是笑哈哈的拿恩典，对不对？那怎么拿呢？不是戒指啊，是来不只是来聚会，乃是学习怎样好好的停留在神的面光中，爱慕主的话，把这个家献给神，尤其要把孩子交托给神。哎呀，你看真不简单。哈拿，你想好不容易生了第一个，可是生第一个哪个舍得拿出去呢？可是这一步真不简单。他就和他先丈夫说，我们跟神祷告的，神成就，我们不能跟神怎样呢？失信了、啊、他带到神面前，后来神又给他怎样生下更多的孩子啊，对不对？圣经说啊，他后来的赏赐啊真多啊。他主说啊，他后来又给他生几个孩子呢？后来又生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哇，总共生了六个啊！不能生育，能生育，主真是叫他照他所祷告的怎样呢？成就了。哎呀，赞美主！所以呢，我们真觉得主啊，真的叫在圣经中有这么多丰富的榜样，真是有福。所以我们愿意说，主啊，求弟兄，我们在祷告主的主啊，求你借着哈拿的话来成全我。我也盼望主啊，我们也盼望弟兄姊妹彼此祷告，主啊，你们不止陈宪敏当哈拿，你们不止杨一斌当哈拿，我们每个家都能够享受哈拿的祝福。那怎样子得受祝福呢？要这样的为人，要这样操练，让神在这里有更多的祝福和功用。你们好。姐妹，哇，时间哇！
我们弟兄姊妹们，你们要不要加一点的，或者是有点膨胀，好不好？
姐妹，姐妹，姐妹，
我还有点时间，我记得还
有
点时间。
好了，好，李师母有没有要讲的？
现在点名了，现在讲一讲吧。
好，没问题。
我很盼望这个李师母在准备前怎么样学习做哈拿的这个见证，又做母亲又做姊妹又做妻子。
不太习惯站在讲台讲话，我先跟弟兄姊妹对不起，我昨天晚上哦讲太长了，我站起来讲，然后把那我的表很小，然后把十点看成九点了，就讲完，后来才哎呀，让大家很晚才散会，真的是非常非常抱歉，非常对不起。 所以我今天简短分享一下，刚才讲到这个哈娜啊，这个姊妹也很激励我。我觉得在勇士里，我要有好多人要找的，有一个就是摩西的妈妈，我一定要坐到她旁边，好好的跟她交通交通，到底当年她是怎么带她的三个孩子啊，米利安、亚伦和摩西，三个孩子都能被主使用，那这个跟父母亲一定很有关系。那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哈拿也常常很激励我。今天早上讲到这个，哈拿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活在神面前，清心清洁，在圣经的意思就是目标单一，就只要神，只在乎神的权益，神的权益有没有被顾到，还是神被牺牲了？这样，但这个叫做清洁。然后他在人中间是存心温柔，大家很多人都常称赞我说我很温柔，因为我妈妈的声音遗传给我了，就是这样，柔柔细细的。可是你都没有看到我在家里叉腰骂人那个样子。其实，或者是骂学生，我教书教了20年啊，那个骂学生的样子啊，其实没有人温柔啊。那圣经中讲到温柔的时候，它那个意思，那个定义是说，不为自己争取合法的权利。这是属于我的权利，可是我不去硬要，我愿意等待，我愿意放着，这个叫温柔。其实从主耶稣身上就常常看到这样子的温柔，他被别人不合理的对待，可是他愿意不替自己争取什么而走上十字架。那这个哈拿就是，你看他那个妾对他态度这么差哈，可是他也没有变成一个泼辣的人，然后就是争取什么没有，他就是活在神面前，他知道他有主。我觉得这真的是我们姊妹们一个很棒的操练，因为姊妹哦，神造女人就是很感情、很细致，这很好，很细，就是会周全，可是就会感觉很多啊，在乎这个，在乎那个啊。对，什么都在乎，什么都有感觉，然后情绪进来的很多。好，我觉得这样来过家庭生活和教会生活，就很容易，好像怎么摆都东西都摆不稳，摆不对，摆不进去这样。可是哈拿的操练真好，他有一个东西，就是他觉得他很多的委屈，很多的难过，好像没有希望，因为他没有儿子。在那个时代，你没有儿子，你这是一个奇耻大辱。就是你那，但是怎么也生不出来，怎么办呢？这样子的委屈，这样的无力。可是他知道他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他可以去神面前。我想他会到圣殿去这样大哭的祷告，他一定在生活中就是不断的就在主面前很多的祷告。他也不向着人去宣泄他的情绪跟他的需求，他就是到主面前去祷告。我觉得真的非常甜美。我自己在跟随主的路上，我觉得这个点真的是太好了。其实我也很多的软弱，有时候也觉得很委屈，有时候也觉得我不要走下去了，我也不想服侍了。我就主日来坐在后头，然后板凳坐难了，我就回家了，或者是我就该带的菜我带一份来哈。那其他的我也不想管了，我也觉得哎，其实这种时候也非常多。但是呢，这样子的感觉出来的时候啊，我觉得在教会生活中，弟兄们常帮助我们，就是要有主，基督徒要有主。这个有主反映在哪里？不是反映在有没有来聚会而已哦，不是，有没有主反映在我的反应，我对事情的反应里面哈，我是向着人或者向着这件事的结果去，还是我是向着主去？哎，就看得出我有没有主。所以后来就我很喜欢哈拿的操练，我也自己就是这样操练，常常到主面前去祷告，借着呼喊主，借着话，借着主的话，借着还有诗歌，我觉得诗歌是一个很好的享受，然后到主面前去。我随便讲一个经历啊，我儿子小时候有一年。因为我弟兄调动，所以我们常搬家。那一年，他已经他刚转学到一个新学校，才刚一年， 才刚适应了，然后也交到好朋友了，很高兴，我们住在那里很好。可是后来调动，我们就需要搬家啊，就等于他要读第三个小学哈啊，在之前第二个小学他其实才待了一年，那他要去第三个小学。我儿子小时候啊，个子还没有抽长的时候很胖啊，130几磅啊，然后小小一个矮矮一个个子很胖。那小朋友啊，其实不是恶意，但是小朋友就会言语之间会嘲笑你是胖的啦，或者是丑的啦，或者是那哪里有缺陷，或者反正就是反应迟缓的。所以我们要他又要换小学的时候，其实我这个做妈妈的是很担心的，我很担心他孤零零一个人要去别人的班上，然后他又这么胖胖的啊，然后他的因为他感觉统合有一点问题，所以他的那个协调性很差，他上体育课打球也不行哈，反正就是运动很差这样。所以我很怕他会成为啊，好可爱，这么多孩子。那一年就是要再转学了，要再搬家，所以我们很多很多下一代很有希望。我儿子要转学，我很担心孩子啊，要换新同学，如果又被别人嘲笑，其实孩子的这个心理上会受影响。我觉得那一阵子啊，我常常向主一个祷告，我向主祷告什么？我跟你们，我弟兄都不知道这个见证。我就跟主有很多祷告，我说主啊，我真的不求你什么哈，但是你带我去带我的儿子到这个班上，我只求一件事，我也不求什么老师要很好啦，或者是我说主啊，你可不可以给他啊，安排一个小朋友比他还胖。我觉得我这个祷告也不过分，因为总是有人比他胖，那不在别的班，不在他的班也会在别的班，反正小朋友就会到班上去上学嘛。我说主啊，你可不可以把一个比他还更胖一点的孩子安排在他的班上或者是说让我的儿子去到人家已经原来就是一个班了啊，那有一个比他更胖的孩子，这样子这个新来的小胖子呢就不会成为别人的焦点哈，变成别人的话题，他就已经是陌生人了，他还要因为自己的体型什么变成别人的话题哦，我觉得我做妈妈真的有一点舍不得，然后我又使不上力，我就只能祷告，就这个祷告听起来很可笑，但是主就让我去想要这样祷告，我就常常跟主说，就开学第一天，他放学回来了嘛，我就问他说，我说冉冉今天怎么样啊？他就跟我说怎么班上怎么怎么怎么着，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是不是你们班最胖的小朋友？他也知道他自己胖，他说不是，妈妈，我跟你讲，他说，对，他说哦，我们班有一个小孩好胖好胖，比我还胖，而且他说那个孩子还是女孩子哦，那因为是女孩子，所以老师之前就已经禁止大家拿他的体型啊，来嘲笑他说他，所以就是这个话题，这个焦点或者这。不会再到我的儿子身上，所以他就可以很专心的开始去适应这个新生活。我觉得主很体贴我的软弱，也很体贴我儿子的软弱。那他也主也很，就是主真的很能体贴，他其实很懂我们的需要。所以我觉得我们就是常常有任何感觉，我走在路上开着车或者做着饭或者洗着澡，哎呀，我就祷告。我就呼求主，我就祷告，然后我想到谁有什么需要，可能是弟兄姊妹，可能是教会的什么行动，也可能是我的孩子，或是别的人的家里的什么需要，我就开始向主祷告，向主求，向主要。如果我这个求太过分了，太过分也没有关系，那主就不要答应，因为我祷告的意思就是主啊，我承认我不能，所以我需要依靠你。那我不是主，所以我所祷告的你没有答应没有关系，因为你才是神，我不是神，但是我愿意到你面前。哎呀，那个享受，那个轻松哈，还有每一次跟主交通完之后的那种 清洁，觉得自己是被主整个用很痛快的水洗过，有的时候是自己哭得稀里哗啦的，但是里面又重新得力，有时候是跟主祷告之后主被主责备主责备我，我这样的想法，我这样的态度是不对的，主有他的话或是他的光照，哎呀真的觉得又重新得力。今天讲到这个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这个真的是太好了，真的我觉得我在活在主面前这样去操练的，这个操练其实我现在也还在操练过程哈，这个过程这个甜美常常让我觉得主啊，如果你现在把我提走了哈，人生就到这里了，我的活就是寿命就到这里，我都觉得值得，就是因为那个享受，如果有人拿着枪跟我说你信主你就死，你不信主我让你活，我都愿意为主死，因为在那个跟主亲密的交通中主显为这么真实这么活常常对我说话，常常向着我有反应。那这个卸给神的卸，它这个字原来的意思是丢垃圾，就是对倒垃圾，就是像那个垃圾车要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急急忙，没有人家里爱放垃圾的，垃圾都要赶快放到垃圾桶，然后要把它丢掉。可是我们身上很多的忧虑，我们很喜欢一直背着自己担着，可是这个卸这个字原来的意思其实就是把垃圾丢掉，快快的丢到主那里，快快的交给主，是吧？所以哈拿在他的这一点常常非常提醒我，所以虽然他没有儿子，求到了一个儿子，照理这个儿子应该好好留在身边，好好的教养，学这个学那个，所有的栽培世界第一流的好学问好技能都给这个孩子，因为总算是我的希望我的盼望来了哈，照理应该是这样，可是因为哈拿他的心早就被神抓去了，他看到这个神的圣殿这么荒凉，以老以利的两个儿子这么不顾神的见证，圣经记载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跟来献祭的妇女苟合然后别人的祭物拿来还没有献给神，他们就用叉子先叉来自己吃，这样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荒凉的情形。所以哈拿原先是为自己要儿子祷告，可是他每一年这样去示罗的那里去敬拜的时候，他就看到哎呀神怎么这么可怜，人都顾自己，人都不顾神，神好像一个很穷的人，这样所以他就有一个祷告说哎呀他原先是为自己要儿子，可是儿子得到之后他知道神需要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我愿意，所以圣经说我愿意他说我愿意把这个孩子献给耶和华，这个献原来的意思是借给耶和华，就好像主很穷他需要跟我们借那我愿意自动的借给耶和华。我觉得哈拿这样子操练活在神面前原先他是为了自己想要一个孩子，可是这样子的活在主面前让他的整个人被神的需要夺取了，然后他虽然得到了撒母耳，可是这个撒母耳呢他献给主有没有吃亏？没有这个人类的历史就是因为撒母耳结束了士师时代这样的堕落荒凉，而带进了大卫这个君王的国度来临这么有治理，然后以色列人在这个君王的时代在万民中间那个见证那么的荣耀，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妈妈在活在主的面前，然后带下这么好的一个撒母耳，这样旧约时代神临及人不是像我们现在这么方便，就是那是神要临及你才临及你，神的灵没有来你就是怎么样也没有办法。今天新约不一样，主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已经进到我们里面，所以什么时候只要主啊，我愿意转向主，我愿意打开主的话，愿意借着诗歌跟弟兄姊妹一起享受，主就来了，主就可以亲近了，那个享受是很便利的，很快的，很及时的。我觉得哈拿真的是我们的好榜样，不管我们是弟兄还是姊妹人生没有比这个更有意义的，任何的好好工作好位置 公司都会有结束的一天，都会。但是这个哈拿所做的事，他所带下的撒母耳，在这个历史中所成就的，到永远都有价值。那我们也是一样，其实人生真的很短，60年、70年、80年就没有了。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东西可以从短暂带到永远。哎，会投资的人叫投资股票，买这种好股票。我们就是要把我们的人生短暂的一点点的几十年，就是几十块，放在这上面啊、而且过程很享受。活在神面前，神把他的自己充满我们啊、那种喜乐跟超脱，真的是值得。
还有没有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特别是姊妹们，我们今天这机会这几号，你这个开头也是为了姊妹们，是吧？这当然，弟兄们，我们需要学习这样的操练。我不晓得你们还有没有再加一点。我想最后我们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我自己稍微加一点，我听了这个社会，这个中文会，我听了就有。